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讲讲金砖峰会。金砖峰会呢，这个是由五个国家发起的，这五个国家呢就是要搞一个他们之间的一个协议同盟啊。这五个国家呢在2010年就发起搞这个金砖峰会，但金砖峰会并不叫金砖啊，他们呢是有自己的一个非常长的名字。那么但是呢这个五个国家就发起国呢，这个分别呢叫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啊，这五国。这五个国家呢这个英文名字我们看看，巴西叫 Brazil 啊，第二个呢是俄罗斯，它的叫做 Russia， 第三个印度 India， 第四个中国 China， 第五个南非 South Africa。 这五个创始国他们的手写字母连起来呢就是 BRIC South， 读起来呢就一个字 BRICS， 那就是金砖，就是砖。所以呢因为这些国家认为自己含金量很高，所以叫金砖五国。所以呢就是五国开了好多年都是五国开，但是最近呢2024年呢他们就扩大了，就要多搞些国家进来。那么这样呢就一下来了六个国家，2024年，那就是埃及 Egypt，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伊朗 Iran，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加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nited Arabian Emirates， 还有阿根廷 Argentina。 那么本来呢就加六国，那么加上原来的五国那就11国。但是呢阿根廷呢就上台了一个哈维尔米莱，2023年年底的新总统。这个米莱上台呢就说我不参加了，因为呢这个不认可啊，不认同这个集团。因为这个金砖集团呢有些人把它叫做反美集团，因为他是想摆脱这个 G7， 就是七国集团的这种控制啊，能够走上一条自己的道路。所以呢加入这个集团呢就明显的和美国站在对面，和西方站在对面。所以呢大家呢就不追究这个事情，这个阿根廷就不参加。所以现在是十个国家开会，巴西人当然是希望大家都来了。如果这十国的元首都来巴西，来到这个这个国家这个最大的这个里约热内卢，那当然是个盛会了。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七月份啊，七月的第二个礼拜。那个阿根廷呢这个时候，或者是巴西呢，这个整个南美洲现在是最冷的时候，七月中旬就是他们最冷的这个寒冬啊。在这个时候开会呢这个容易啊，在屋内很暖和，这个北半球呢都在夏天，南半球呢都在冬天。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巴西人呢是非常希望他的，但是呢这个主要的两个领导人呢没来，一个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没有来。这个俄罗斯普京缺席的原因呢我估计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说他乌克兰打仗是非常忙，他要在国内照应，他也担心啊，这乌克兰本来说两个礼拜拿下来，现在打了3年也没有打下来，所以普京呢也不能跑得太远，他所谓的出国呢他就是在周边走一走，他好像要9月份要到中国去参加阅兵的啊，计划在中国待很长的时间，大概4-5天吧，但是呢他不敢飞到南美洲太远了。当然呢这个国内事情都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普京呢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要追捕他，因为他是个战争犯，所以呢他现在用视频的方式去讲话啊。今天看见普京的视频了，也都是老生常谈的，他有什么东西讲呢？也没什么东西讲。当然另外一个没有出席呢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啊，这个没去。这个缺席的原因呢就很模糊，那个大家说金砖国家当中的金砖，就最有经济实力的就是中国一国，俄罗斯都算不上。所以巴西呢一直在力邀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出席，但是呢他最后没有去。这个不去巴西表面原因呢就是和巴西这个左翼的总统卢拉呢已经呢年内见了2次面， 事实上呢，有些原因恐怕是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不去的。一个呢，就是印度总理莫迪，他呢在巴西呢也很风光，那北京呢就不愿意和印度呢跑在一个同个平台上去争锋。北京不愿意看到印度总理在峰会上抢走风光。但是呢还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国内啊恐怕有很多事这个人呢不能离开。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比方中国的这个四中全会到现在还没有开，那么可能呢国内呢有很多事要管。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也都估计到这次峰会呢重大问题都不可能达到共识。所以呢你跑去开这个会，最后呢你提的建议都没有达到，那可何必出面呢，就不去了。所以派了一个总理李强去参加，讲话也讲完了，会也就今天开完了。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成员国在礼拜五还在为这个最后宣言谈判，其实去了就是谈最后宣言。那么其中呢有好多的内容呢都不点名的批评美国总统啊，比方说对单边关税表示严重关注了等等这些，但是呢都比较谨慎。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现在呢都在和美国政府呢在分别的谈关税，就不愿意用一个这个金砖十国的集团去得罪美国，大家都不点名美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说呢，这次会议上面呢这个谈的很多这个问题啊，其实都是有些没有点名的啊，比方说刚才说的对美国关税表示严重关切啊，认为美国挑起单边关税啊，还有一些非关税的措施是扭曲了贸易，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并且可能减少全球的贸易，扰乱全球的供应链，带来不稳定性。那这些都是讲到了，但是没有点美国的名啊，这就是一点。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这个也就提到了对伊朗的袭击，因为这个十国里面有伊朗嘛，伊朗当时很重视了，因为这个美国最近是把 B2 轰炸机把伊朗的核设施把它摧毁了啊，当然有些人说还没有摧毁，我不知道，但是起码伊朗最重要的这个核设施呢都给打了，三个啊都被打了，并且是不是出动一架 B2， 是出动了十几架 B2， 每个 B2 带两个这个专利炸弹，那也打得挺透的。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金砖十国的这个声明里面呢，就是也谴责了对伊朗的轰炸行动，但是没有点美国和以色列的名义，说这些袭击呢违反国际法啊，说是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这份文件呢我快的看了一下，31页，那么其中点名的呢就是骂以色列，说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的领土，那但是没有具体讲哪个，因为包括加沙、约旦河西岸还有戈兰高地。但是在这次的声明里面呢还是老生常谈，要以色列立即从叙利亚领土戈兰高地的撤军。不过叙利亚不是金砖十国的这个集团，并且叙利亚政府恐怕现在也懒得谈要以色列撤，因为现在的政府是政变以后的政府，他已经推翻了伊朗的总统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些话讲了等于没讲啊。那么当然呢有很多的内容呢，关于人工智能啊、医疗合作、气候融资啊，这些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些话说的等于没说。那个当时呢这个我们看一看美国的总统 Donald Trump 对金砖十国的看法，而不是五国啊，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是十个国家。事实上 Donald Trump 呢很早就对这个金砖国家这个提出了威胁，他在11月30号这第一次对于这个金砖集团就发出了威胁，他要求金砖国家放弃这个反对美元的这个新货币政策。我们看这个十国里面 这个货币最有希望去取代美元的就是人民币啊。那人民币呢，跟美元在世界的贸易市场里面占的比率呢，那就差得远得远了。但是 Donald Trump 要保护美元的霸权，所以呢是威胁的，说任何挑战美元的国家，那么他们会增加关税。他当时在10月30号说要加100%的关税，没有哪个国家会敢公开说在这个金砖国家集团说打倒美元，那不敢讲啊，不敢讲。那个当7月7号的晚上， Donald Trump 呢依然呢有提到了这个金砖会议，因为他自己有一个这个平台嘛，叫 Truth Social 啊，叫做这个真实社交啊，这个平台上啊，就或者叫真相社交，他呢这个所有的在参加金砖国家这个反对美国政策的国家，我都要加10%的这个增加的关税，也就是说本来收你10%，再加10%就20%，如果中国30%，我再10%就40%嘛。这个呢也是他的惯用手段，就是吓唬人了。那么当然呢，这个金砖国家呢，这个声明今天看完以后没有什么内容啊，因为谈的就是关于人道问题啦，这个等等的这些问题了。现在世界上这么多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你讲是不讲呢？讲了怎么讲呢？俄罗斯是金砖五国的主要国家之一，那俄罗斯肯定那是要骂这个乌克兰，你能够在这个声明里面骂乌克兰？不可能，因为有些国家呢并不支持俄罗斯啊。中国呢是和俄罗斯是亲兄弟，但中国呢也不想在声明里面去谈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站哪一边，因为这个俄�罗斯看来呢打来打去打了3年多，还打得焦头烂额，但是就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事情没谈，关于这个加沙地区的冲突呢也很难谈，因为哈马斯现在快打没了，那你再支持哈马斯也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你再讲别的地方呢，那几个像这个真主党，它根本不是黎巴嫩的执政党，也门侯赛武装它也是占了一小半也门领土的叛军，那你能不能支持这样呢？你不能说。所以呢在世界上的这么多大的这个冲突事件上面呢，这个金砖十国的这个峰会这个发表的声明呢也都是含糊其辞啊，只是说对于这个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表示严重关注等等这些，那个这个就说话就是这样。那个我们看看中国总理的讲话呢，他就说是要推动世界和平啊，多边合作，反对单边主义。这讲话呢想都想得到，大概就是这样讲。巴西作为东道主呢，他呢讲的更多是气候协议啊，财政部长说要对全球富人征税啊，资助气候转型啊，啊对南方国家的绿色发展呢 啊这个讲了很多。那么这个讲话呢等于讲了没讲，那你怎么可能对全球的富人征税呢？这些等等这些问题吧。那么这个会议呢就闭幕了。里约热内卢呢那个还是一个凉凉的一个时候，现在去里约热内卢呢比较舒服的，但是呢这个会议呢基本上呢有一半的领导人都缺席，10个国家就5个国家没有来领导人。那你说这个会有什么劲呢？都是派个总理呀，或者派一个部长来参加。那原来很高调说金砖五国要改变世界的面貌，现在看来呢没有什么可能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讲的这一段呢，我们就开始讲第二个主题。今天讲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最近呢，我们看见英国的《金融时报》有一段报道，这个报道呢，我觉得非常有趣。今天两个报道我们得连起来啊，一个《金融时报》是认为中国的这个出口链呢，这个供应链呢，是用过去一年的时间偷偷的就完成了到这个东南亚的一个大转型，也就是说不从中国出了，从东南亚出，换一个标签就出口到美国到欧洲这些国家。这是金融时报这篇今天的文章。还有一个呢就是 在墨西哥投资要大规模做电动车的比亚迪集团今天宣布呢就停工了啊，这个两件事情其实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两件事情呢我们连在一起讲。我们讲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出口政策或者进口政策这个外贸政策的改变，最早呢是出现在 Donald Trump 的第一任期2017年到2000年吧。在那四年里面，他呢在18年就高举美国优先，就这个这样的这个 American First 这样的大旗，他呢对中国关税呢征收高额的关税。2018年，他呢就想办法通过贸易战压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扩张。这 Donald Trump 呢是明摆的，他不是什么阴谋，他是阳谋。所以当时18年很多人说会重创中国的出口，使中国制造失去主导的地位啊。但是呢五年过去了，现在走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一个分叉路口。根据美国的普查局啊，叫做 US Census Bureau 公布的2025年5月的数据，那个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金额呢比去年同一时期叫2024年的5月呢跌了 43%， 就跌了一半。这就意味着这一个月里面有150亿的货品呢没有来啊，那就是说跌了。那么外界呢就猜测中国的出口引擎是不是熄火了，中国的制造是不是走入了衰退呢？但是我们看同一个时间也是中国的官方的调查就谈到了，说中国全国的整体出口呢是增加了，同比增加了 4.8%。美国说掉了 48%， 中国说我增加了 4.8%， 那中国出口增加，那没有被打压并且的增加。所以呢这里呢就有一个故事，金融时报呢就讲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们想都想得出来了。所谓消失的货物呢没有真正的消失，而是通过一场巧妙的供应链的再布局绕道而行。中国制造的商品啊先输送到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三个国家，一个是越南，一个印度尼西亚，一个是马来西亚。在那些国家呢通过简单的加工啊，或者是两个零件合成一个，或者呢是把零件合成一整个等等吧啊，或者呢根本就没有动，就是重新包装，然后呢贴上一个品牌，越南制造、印度尼西亚制造、马来西亚制造，用这个身份呢就出口到美国市场。这个呢非常顺利啊，是成功的绕过了高额的关税，并且借助区域贸易的协议呢就使得中国的企业用很灵活的姿态重新参与全球的供应链。这个呢美国拿它也没有办法，因为它就是这么进来的。我们看看这个数据，2025年的5月份中国对东盟国家就 ASEAN 的出口是大幅度增加了 15%，对欧洲的就欧盟的出口也增加了 12%， 都是大增。大家说是巧合吧，不是，一个对东南亚，一个对欧洲，都增加了10%几，这是一个趋势。也就是说高关税的墙没有挡住中国的商品，迫使中国商品踏上一条更加迂回更加隐秘的路径，还是能够卖出去。所以英国的金融时报呢就讲了，他说这种模式呢其实在 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的贸易战里面就已经出现了。美国从中国进口减少，但是美国从墨西哥和越南的进口呢随之上升。这就是全球贸易中的水往低处流的原则嘛。货物呢总会找到最便捷最划算的路径流进来。在这种隐形中转的策略呢美国其实是知道的。最近啊华盛顿再次出招，他呢就通过这个叫转运税啊，两个字合成的 transshipment tariff 啊，他呢用这种所谓的转运税去惩罚那些啊被洗产地的输入的产品。所谓洗产地呢，本来中国制造运到越南，装一下就变成越南制造，是用这种洗产地。那么美国呢就知道，如果查出来呢，这个呢要对他惩罚。那么当然呢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南向战略，也就是中国做的产品不直接到欧洲，不直接到美国，而是运到这个南方啊，到这个东南亚，在那里重新组装再次出口。 那么就使得一个东南亚国家从原来中国一个简单的这个生产基地，它变成了一个出口的桥梁。那就使得呢这个中国的出口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你看中国海港直接出口到北美的东西不多，但是呢大量东西出口到东南亚，东南亚根本用不了这么多，转一个手就到美国去了。那么中国呢这个2025年的5月一个月里面就有34亿美元的出口商品是绕到越南进入国际市场，比去年呢增加了 30%。 通过印度尼西亚的转运的这个金额5月份有8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 25%， 特别是电子组件这个领域，这个南向转运的趋势呢特别的显著，大量的电子产品就运出去了。我们就用越南作为例子吧，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印刷电路板，就是集成电路板、手机零件、平板电显示的模具组等等这些关键零件，在一个月里面5月份就增加了 54%， 金额呢高到26亿美元。这些零部件呢在东南亚经过最低程度的加工以后，就以原产国变更的名义重新包装，最终呢运到美国市场，根本就不是中国货了。这个呢是削弱 Donald Trump 设立的高关税的效力，也凸显中国供应链呢它适应环境变化有灵活性和韧性。但是这种洗产地的操作呢当然引起美国政府的这个重视了。刚才讲的美国在今年的6月份就通过了一个准备要实行的惩罚性的条款，叫做转运税，我们就说 Transshipment Levy 啊，税率呢 40%。 那么这个主要是针对越南，在越南作为跳板，在把中国制造的产品运过来，如果发现呢加 40% 的关税。那个美国财政部长这个 Scott Benson 就公开讲说，今年8月份就证实把正式开启这个 Transshipment Levy 这个方法，而这个美国也不排除在其他国家的协议里面添加类似的机制，也是美国呢是马上就觉察到了你会用这个方式改变。所以呢这个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得利的是谁呢？那得利的是印度啊，印度对美国的出口增加，2025年印度对美国的出口的同比增加了 17%。 而印度呢再看看印度的进口的产品是大量从中国大陆和香港进口，这个在印度呢2025年的5月份比去年的5月份飙升了 22%。 所以呢其中大量的从香港从中国大陆进口到印度的东西呢还不是真正的这个完成的商品，而是电子机械领域的这些零件啊，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了。那么这样呢印度对美国呢又增加，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模式，电子零部件机械零部件从中国进口或者从香港进口，然后呢到印度呢可能加工就运到美国，而美国呢对印度制造呢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严格，所以这个印度的部分增长呢是中国制造通过印度加工再度进入美国的又一个证明。也就是说原来绕到越南，现在越南被制裁了，那就走印度啊，这个典型例子。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苹果电脑了，我们知道苹果呢由于要应对这个地缘风险贸易壁垒，那么从明年开始所有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的组装任务完全的转到印度。那么这个当然知道苹果这个所做的手机主要呢这个平板电脑都在中国大陆做的，现在就转过这个中国，所以印度呢在这个地方呢就结了一笔大单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中国呢也都知道，如果你是一条心的针对美国出口，美国会很注意的。那但是欧盟呢就另作别论了，因为欧盟呢它20多个国家组成一个联盟，那个呢它没有办法单国的对 进行这个贸易的壁垒，没有办法。德国、法国如果不想进口中国制造，它也没有办法，因为它是欧盟，欧盟国家之间没有，所以你是把东西运到匈牙利，匈牙利就卖到哪国都可以。所以中国呢，现在是看准了这个市场，一个欧洲这个利润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中东，因为中东呢它还有一个特点，中东自己完全没有制造业，中东有钱呢啊，一个沙特阿拉伯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啊，他呢啥都没有做的，那中国呢你不管从哪来他都会买了。我们讲讲2025年的5月份中国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出口额，这个月这个增长了 20%， 这个总额达到11亿美元，其中的增长最大的三个都是跟电池有关的，一个是智能手机，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手机，第二个是 laptop 这笔记本电脑，还有一次性的电子烟，这个用的非常高啊。这因为这阿拉伯国家根本自己没有制造业，就也可以说它制造业非常的薄弱，所以中国的品牌的电动车、家电、手机这些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呢，在中东市场爆炸性的增长，特别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那么欧洲呢现在也尝到味道了，因为欧洲现在呢大量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倾销的过程里面，欧洲呢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做的有很多政策呢欧洲也开始学，比方中国有两个大的这个这个电商平台，一个叫 Temu， 一个叫 Shein 啊，这两个平台Donald Trump 呢就禁止这个 Temu 和 Shein 这两个平台利用这个最低豁免原则啊，这个法律叫做 De Minimis Rule， 用这个免税政策进入美国，所以这些平台呢在美国就卖不动了。那怎么办呢？用邮寄也不行了，火速转向欧洲。所以最近啊，这个在欧洲看见针对欧洲消费者的中国电商广告已经铺天盖地了。我这次到法国和德国、荷兰、比利时这几个国家走了一趟，这个春节前后，那打开电视呢，发现中国这个广告特别的多。我当时很奇怪啊，讲荷兰语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的广告，或者讲比利时语有这么多广告呢？现在就看出原因了，就是要抢占欧洲的这个平台，打出这个知名度。那么，所以呢，中国大量的这种消费产品啊、纺织品啊等等这些都进来了。欧洲呢就想办法呢，现在也要取消自己的最低豁免原则，那么对中国寄来的东西也都要学美国的要加税了啊。这个估计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所以呢中国呢也在采取这个弹性的这个政策，在改变自己的出口的方向。今天呢这个讲到了这一点呢，我们最后就讲讲这个电动车的一哥了，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这个在墨西哥卖的最好的或者投资最大的恐怕第一个就是比亚迪啊，比亚迪是中国的大陆的电动车的一哥了，老大啊。那当然还有老二了，长城了，也都在这里开厂，在墨西哥。但是呢到这个月2025年的7月份，那个突然间这个呢比亚迪呢就宣布终止在墨西哥建厂计划，这个计划已经搞了两年了，这突然间呢就说不做了。本来呢大家说这个比亚迪来了以后，这个美国还比较难挡住，拉丁美洲国家就完蛋了，那基本上他因为他自己做不出这么好这么便宜的电动车。但是呢突然间呢这个电动车的一哥呢就突然间呢就说我不在墨西哥投了，这个工厂停工。这个比亚迪呢曾经高调的宣布在墨西哥投资建厂，要年产150,000辆，他计划创造10,000个当地的就业机会。这个2020年的年末，这个公司在墨西哥城就举办了海外的首场新车的发布会啊，就说明了很多家墨西哥媒体认为这个项目啊即成定局啊，并且有些地方政府是帮他预留了土地。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2025年的7月1号这个公司就宣布说地缘政治变化导致不确定性增加，就把墨西哥的工厂呢就搁置了，并且说我们希望在做出重大决策以前呢等待更加明确的信号，也就是说呢这个受到了压力。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今年1月份总统就职以后， 就想办法呢对中国的制造业呢进行惩罚性的关税，加强经济的压力，并且呢明确的讲中国产品绕到墨西哥出口。这些企业，那墨西哥呢明显的受到美国的这个警告，这个墨西哥政府呢没有明确的说不许中资企业投资，但是呢墨西哥用三样的手法，就是让中国的这个投资的企业呢比较难进入。一个行政拖延，拖拖拉拉，你来申请了我先不批啊，慢慢来。第二个，这个投资的土地政策不明确，那你搞不清楚。第三个，没有提供这个税收减免，没有用这种软性的方法把中国企业呢拒之门外。墨西哥总统 Sheinbaum 啊，这个新上任的这个女总统啊，她呢现在开始重新评估中国资本的在墨西哥的接纳水平，特别呢是因为墨西哥和美国重启关税谈判，想办法在避免 Donald Trump 政府对墨西哥的商品的加征关税。在这个时候呢，这个 Sheinbaum 呢他不会随意的答应中国在这里呢做这个电动车的。中国呢当然落实了很多政策就决定做，但是呢决定比较的头痛。而这个比亚迪的这个选定的建厂地方呢在美国墨西哥边境，这属于战略敏感地带。那么这个对这个车企在海外投资呢，不光是美国方面，墨西哥方面它比较敏感的不愿意你投，中国国内呢也都有一些担心啊。中国方面说这种高科技的产业你呢要在涉及到高技术并且在敏感区域去投资，必须通过中国政府的两个部门的批准，一个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发改委，第二个是商务部，两个委员会的审批才行，也呢就不太同意。所以在这双层的火力之下，就是墨西哥的这个压力，美国的压力，还有中国本身的压力，所以呢干脆呢就停了。这个就说明呢正现在呢要把这个产业的供应链能够换一条线也不容易啊，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是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大家呢对所有的事情呢看得很清楚。像我今天给大家要讲这一段，我在网上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些数字，所以呢要真正做到这个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可能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啊。好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